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张桥磊被非法批捕，家人控告检察官徇私枉法；南京军区法轮功学员张朝贵被迫害离世；江西杨德新被非法判刑四年；江苏八名法轮功学员遭诬判。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县法轮功学员张桥磊因为告诉人躲避武汉肺炎瘟疫的良方，被警察绑架，后被通化县检察院检察官李宗元非法批捕。2021年2月21号，张桥磊的家人控告李宗元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违法行为。2021年2月8号，张桥磊的家人到通化县检察院询问张桥磊的情况时被告知，案子已经被送到柳河县检察院。2月19号，张桥磊的家人把写好的举报信和一封标题为“我要妈妈回家”的信件分别邮寄到通化市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通化市检察院举报中心、柳河县检察院、柳河县法院。三天后，张桥磊的家人把控告信、举报信和“我要妈妈回家”等材料送达通化县检察院工作人员玉万元手中，玉万元表示七天之内给答复。张桥磊的家人控告审查批捕这个案子的通化县检察院检察官李宗元无视公安人员诸多违法犯罪行为，不严格审查案情，没有行使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能。李宗元在明知张桥磊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却公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违法批捕张桥磊，故意制造冤案，现控告李宗元涉嫌违法犯罪。控告信还指出，2000年4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控告信最后说，希望你们能够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责任，追究并纠正办案检察官李宗元的违法行为，依法还张桥磊的权利和自由。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军区苏州军分区离休干部张朝贵先生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中共迫害，2021年1月30号含冤离世，终年83岁。张朝贵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张朝贵内心充满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主动担当了苏州市法轮功辅导站的义务辅导员，热心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亲朋好友、部队同事和当地民众。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第二天，张朝贵到上海市政府上访，回来之后便开始遭受中共无休止的骚扰迫害，家无宁日。时任苏州市平江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刘双荣带着警察上门要绑架张朝贵，被张朝贵严词拒绝。刘双荣怀恨在心，一再到苏州军分区要求绑架张朝贵，都没有得逞。刘双荣又伙同苏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顾立群、前中共苏州市长杨卫泽向苏州军分区施压，苏州军分区迫于压力逼迫张朝贵放弃修炼，还把他非法关押、强制洗脑，并逼他提前退休。张朝贵被迫退休之后，姑苏区皮市街派出所和庄稼桥巷社区人员仍不断地对他进行跟踪、骚扰、监听、监视，就连他回扬州老家过年都被干休所派人全程监视。面对迫害，张朝贵老人从未屈服，但长期的精神紧张导致他失忆、卧床不起。善恶有报是天理，当年亲自指挥迫害张朝贵的前苏州市市长杨卫泽已于2015年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被判刑12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宜春市法轮功学员杨德新先生2019年7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家人近日得知杨德新已被秘密判刑4年。现年53岁的杨德新是江西省万载县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德新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累计遭受11年的冤狱迫害。杨德新于2000年被劳教3年，
2005年，他又被枉判7年，被关押在江西省豫章监狱，期间遭到体罚、辱骂、毒打、悬空吊靠、长时间做奴工以及强制精神洗脑等酷刑折磨。2016年，杨德新再次被非法判刑1年半，被劫持到豫章监狱关押迫害。2019年7月，杨德新被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人员绑架后一直没有音信。近日获悉，杨德新已经在2020年7月被枉判4年，目前可能被关押在南昌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5号，江苏省盐城市8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曹福林被诬判5年，王长明被诬判4年，邓成芳被诬判3年6个月，汤玉玲被诬判2年6个月，孔令秀被诬判2年10个月，吴佩文被诬判2年，卞金南被诬判2年3个月，徐东干和钟秀凤都被诬判1年9个月。2019年4月，盐城市政法委人员将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通过各种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当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里的法轮功学员有40多名。盐城市公安局城南分局朱姓大队长等8个警察于2019年4月23号非法闯入68岁的法轮功学员钟秀凤家，将她双手被铐从家中带走。钟秀凤73岁的丈夫一条腿截肢，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因妻子被抓走而难过的整日以泪洗面。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中，上述8名法轮功学员都曾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或判刑。其中曹福林于2010年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洪泽湖监狱迫害。王长明曾被非法判刑3年，被非法关押在无锡监狱。徐东干2008年被非法判刑1年。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温哥华8旬老太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故事。2021年2月20日，加拿大绿党前党魁伊丽莎白·梅议员在国会的辩论会上宣读了一份请愿书。她说，这份请愿书对我们今天的辩论特别重要。梅议员表示，请愿者们要求加拿大国会了解中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针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梅议员说，请愿者提出法轮功学员遭受活摘器官和酷刑的问题，他们指出了某些责任人，并要求我们的政府通过马格尼茨基法对他们实施制裁。魁人党国会议员伯杰龙敦促加拿大政府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群体灭绝罪行予以关注。他说，欧洲议会在2016年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经国家批准的系统的活摘器官正在中国的非自愿捐赠器官的良心犯中进行，这些人体器官主要是从法轮功学员这些和平修炼者身上摘取，还有从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基督徒身上摘取的。伯杰龙说，美国国会议员也意识到这一点，现任和前任政府都将此称为群体灭绝。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则新闻报道说，在中国肯定实行了群体灭绝行径，中国政府因此禁止 BBC 在中国建立网络。伯杰龙议员还指出，加拿大部长不能永远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声称自己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不采取行动。辩论会当天，加拿大保守党、魁人党、 新民主党、绿党和非内阁自由党议员以266票赞成、无反对票通过动议，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迫害认定为群体灭绝。总理特鲁多内阁弃权投票，所有反对党领袖均赞成该动议。在此之前，2021年2月18日，加拿大国会针对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提出的动议，认定中共在新疆实施群体灭绝犯罪。来自保守党、新民主党、自由党、魁人党等党派的多位国会议员在辩论中达成跨党派共识，支持该动议。波杰隆议员在当天的发言中表示，中共公然违反人权的行为在2000年初就开始了，而且针对的团体非常广泛。自2000年初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关注中国境内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群体遭受的人权侵犯，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和藏族的宗教信徒。据明慧网报道，加拿大温哥华一名8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老太，常年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许多华人在了解真相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王老太介绍，他在公众市场传播真相，劝中国人三退时，遇到一位男士，是国内某单位的党委书记。王老太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他说，我都不在体制内了，也没干坏事，还退什么呀？婉言拒绝了王老太。后来在一个下雨天，王老太依旧去公众市场传播真相，劝三退，那位男士也去了。他老远就跟王老太打招呼说，哇，你真行，这种天你不在家里还出来。他走进王老太继续说，哎呀，这种天也没人给你们安排，你们自己就知道要来干什么。王老太又跟他提到三退，这一次他痛快地说，好，今天我退了。王老太表示，很多听过他真相的华人都与他成了朋友，如果有段时间没有看见他，有人就会向在这里讲真相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打听，王阿姨最近怎么没有来呀。近年多数时间里，王老太是通过打电话向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他说，有一次我把电话打到了国家机关某部长那里，我跟他谈了美国禁止中共党员签证的事，也谈到武汉肺炎瘟疫在全球蔓延，希望他从长远考虑，为家人着想。对方说，这些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些，作为个人来讲，我在体制内也没有更多的选择。王老太就告诉他，你还是有路可走的，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全球已经有3亿多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内心要往哪里摆。对方听了我的话后，认为我讲的有道理。王老太又给他讲了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却无辜遭到中共的迫害。听到这里，对方完全明白了，很快同意三退，并一再表示感谢，还提醒王老太注意安全。最近，王老太打电话打到不少部长级官员和党委书记那里。他说，我感觉那些高官都比较清楚目前的形势，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只要接了电话，他们一般都愿意退党，很少有人跟我争辩。他们都知道中共快倒台了。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1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 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哒哩哒哒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 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的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 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他，把他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他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他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他的嘴，不许他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 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余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余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余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余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 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的五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五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宇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宇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宇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 等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21年1月13日。那天天气特别冷，大约3到13摄氏度。下午3点多，广东茂名某市一位女士雪梅，40多岁，午休起床后3点多钟去洗澡，由于门窗关闭严，造成一氧化碳煤气中毒，晕倒在地1个多小时后才被家婆发现。当时雪梅已经是全身僵硬，眼睛向上翻，呼吸停止。雪梅的家婆看到后吓得晕过去10几分钟才醒过来大哭。邻居听到哭声后过来了解情况，大家马上打120救护车，然后给他们的亲人打电话。雪梅的亲人中有一个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告诉大家不要慌，并在雪梅的耳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救我。同时也告诉其他的亲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危急时刻，大家都不停地念着9字真言。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几分钟后雪梅就有了知觉，也有了意识，就自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师父救我。亲人们也不断地和他一起念着。雪梅和亲人们念了1个多小时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人完全清醒了。医院检查他身体全部正常，医生感到非常惊讶地说，真是奇迹。这段时间一氧化碳中毒有好几例，有的死去，有的在昏迷，有的几天才抢救过来，怎么你好得这么快？雪梅告诉医生，我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好得这么快的。雪梅的那个修炼法轮功的亲人，面对不解的医生和护士，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大部分医生和护士都不吭声，但是他们心里明白了真相。雪梅住院的第二天， 医生要求他做其他检查，雪梅要求出院，说我没有事的。医生对雪梅说，那你签个字，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不负责任。雪梅签字后就出院了。出院的第二天，雪梅就去上班了。现在雪梅生活工作一切正常，她和她的亲人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